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01集。袁彻顿时泄了气，就连方才的冲动也有所缓解。他犹豫片刻，悄悄把帐篷撩开一个缝隙，就看到威农似乎换了件寝衣，一头青丝披散至腰间，手上不知拿着什么东西往远处去了。是跟上还是不跟？挣扎过后，袁彻竟然做出了一个反常之举，跑去威农的帐篷。他看到他的包袱还放在原处，给他的囊也一口没吃，被打湿的被褥平整地展开，上头还有几根长长的青丝。他在帐篷里找了一圈，确定威农除了惊鸿剑、一把梳子和一套衣裳之外，什么都没带走。他这才感到放心一些，至少确定他不是要离开。这黑灯瞎火的时候，他会去做什么？袁彻正想着，鼻息间似乎飘入一阵淡淡的香气。那香气来自威农的被褥。这个味道，他每天都能在威农身上闻到。有一点皂角的香，但也不全是。他又开始想入非非了。深吸一口气，却闻到被褥上除了香气之外，还有一丝淡淡的腥气。袁彻大惊，立刻掀开被子，赫然发现一团血迹。他转身跑出了帐篷。褥子上怎么会有血迹？难怪他今晚没什么胃口，又早早睡下。原来是受了伤。袁彻越想越是惊慌兼自卑，脚下生风一般向威农离去的方向跑去，唯恐威农出了什么意外。他边跑边大喊：“威农，威农！”可惜无人应答，唯有潺潺泉水在回应着他。威农的确没听见，耳畔的流水哗哗作响，干扰了他的听觉。他在沐浴。昨日他来了癸水，今天一直觉得不适，还不慎弄到了被褥上。好不容易等到袁彻折腾完，他才悄悄地出来，想清洗一番。于是，当袁彻找到威农的时候，就看到这样一幅情景。威农侧对着他，青丝松松挽起，上半身只穿了件亵衣，玉臂香肩皆裸露在外。更香艳的是，他下半身什么都没穿，就亭亭地站在泉水之中，正躬身清洗他修长的双腿。在远处火光的映照下，他清楚地看到了他银白的肌肤、玲珑的曲线，还有他几乎全裸的身段。潺潺泉水之间，他那张清淡的侧脸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，举手投足就像山间幻化的精灵，展现着漫不经心的魅惑。袁彻立即捂上嘴巴，唯恐下一刻自己会大叫出声。他知道该做一个君子，要么闭上眼睛，要么转身就走。然而此刻，他根本无法自制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，双脚似乎也被绑住了，就像是被下了定身咒，只能呆呆地 站在原地。偏生，威农一直低着头清洗双腿，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。夜里的泉水虽然转凉，不过三月末的气候已经回暖，他承受得住。上一次来葵水时，云霄还在。两个女子能互相帮衬。可这一次，他觉得太不方便了。威农叹了口气，迅速将下半身清洗干净，然后抬起修长的双腿就往岸边走去。袁彻见状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，藏身树后继续偷看。只见威农从岸边拿起一条白色绢帕，仔仔细细地擦拭双腿，然后他又拿出一条更长的绢帕，从腰际开始绑住了下半身。最后他穿上了外裤，转身去拿外袍。当他转身时，袁彻看到了他背上狰狞的伤疤。即便隔得很远，可借着火光和月色，借着漫天繁星，他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后背的肌肤不像他双腿那般平滑细腻，不像他手臂那般白得反光，而是纵横交错着一条条伤疤，像是一块破碎的美玉。袁彻看得心疼而愤怒，也看得目瞪口呆。再然后，威农已经罩上了寝衣。明明这个时候他应该转身回去了，可他全然忘了会被发现的危险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威农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他的心头涌起前所未有的探知欲，这隐秘的好奇促使他一再偷窥，欲罢不能。直至威农穿好衣裳转过身子，他才回过神来，终于明白那一滩血迹是威农的葵水。从前他只觉得葵水污秽不堪，在魏侯府中，若是哪位侍女来了葵水，那几日就不能出现在魏侯夫妇和世子公爷们面前，否则就是冲撞主子，要治大罪。但方才他所见到的画面并未让他觉得污秽，反而令他……袁彻连忙打住念头，悄然后退，不动声色地离开。他一口气跑回营地，二话不说钻进帐篷里，用被子牢牢蒙住全身，想要赶走体内不断流窜的燥热。这一夜他失眠了，脑海里全是那些画面，半露半掩欲遮还羞的威农，还有他莹白的肌肤，玲珑的曲线，甚至是他枕上的青丝，都不停萦绕在他脑海中。然后他又开始自责，开始唾弃自己。如此循环往复了一个晚上，导致他一日头昏脑胀，精神不济。更令他难受的是，孔雀山清晨下起了细雨，使得帐篷里渐渐进水，让他没法子补眠。而藏书山洞的火在烧了一天一夜之后，也终于在这场越来越大的春雨中熄灭殆尽。威农显得很开心，这雨来得恰到好处。他转头对袁彻问道，要去山洞里看看吗？袁彻是真的不想去，他此刻只想埋头睡觉，可又不想被威农看扁了，只得点头道，
哦，好啊。
威农便催促他收拾包裹，见他毛手毛脚，又忍不住帮他收拾。以往袁彻自然求之不得，但今日他却拒绝了，磕磕巴巴的道：
别别别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你找个地方躲雨吧。
威农诧异地看着他，终也没说什么，起身走到一棵茂密的树下。袁彻窝在渐渐湿润的帐篷里，越发觉得紧张。他知道威农在树下等他，倘若自己毛手毛脚收拾不好，岂不是要被他小看？袁彻一面在心中感叹，一面草草地将东西塞好，钻出帐篷。远远的，他见威农靠着粗大的树干，抬头不知在看着什么，反正不是看他。袁彻低着头走过去：
帐篷不用收拾吗？
已经淋了雨，收起来也是湿的，不如等它晾干。
威农转而望向藏书的山洞，又叮嘱道：
火势刚灭，到处都是黑烟，你小心呛着。言罢，他径直迈开步子，冒雨前行。袁彻跟上，意识却恍恍惚惚，唯有一双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后背。昨日他们已经辟好了路，故而两人步速极快，不多时就走到藏书的山洞。黑烟袅袅之间，那些长了几百年的老藤全部化为枯藤，无精打采地挂在山壁上，有的已经烧焦，有的早已化为灰烬。两人绕山洞转了一周，总算看到了洞口的位置，其上还有一层烧焦的藤蔓顽强地遮蔽着洞口。威农二话不说，挥剑砍断藤蔓，拉着袁彻就要钻进去。后者身子一僵，立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可两人刚一进洞，便被浓烟呛了出来。威农咳嗽几声，无奈地道： 看样子还得等两天。袁彻倒是不着急，可是今天下雨了，两人总不能在外头过夜吧？若是找个山洞，费功夫不说，谁也不能保证那不是豺狼虎豹的洞穴。他是真的困了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那怎么办？就淋着雨？
威农沉吟片刻道：先到树下躲雨吧。于是两人又原路跑回营地，找了两棵茂密的参天大树避雨。幸而这山上都是百年树木，枝叶繁盛，犹如伞盖。两人躲在树下，几乎感觉不到雨水滴落。饶是如此，袁彻还是哀叹道：
本世子从小到大可没遭过这种罪。
威农十年前走镖时，也曾风餐露宿过，倒还从容一些。他看着淋在雨中的两顶帐篷，对袁彻道：
不如
我们把帐篷挪过来吧，看看夜里会不会晾干。两人说干就干，冒雨将帐篷挪到树下，又各自换了干爽的衣裳。袁彻想起威农的特殊情况，欲言又止地问：
你还好吧？
威农没听明白。
什么还好啊？哦，我是说你。
他酝酿半晌，到底还是难以启齿，
只得回道：“
我是说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淋了雨可千万别生病。”
威农笑了：“世子放心，我比你的身子骨要好。”这是在讽刺他前些日子感染风寒之事了。袁彻不愿在他面前示弱，便硬着嘴巴道：“
我活了20年，就受过这一次风寒。”
威农显然不相信，抱臂靠在树干上看他。袁彻又心虚的道：“
风水轮流转，你要是生病了，可别指望我照顾你。”“
自然不指望你。”威农低头笑起来。袁彻又开始郁闷了。两人斗嘴斗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明明占了上风，心里却更加憋屈，索性住嘴不言。可是一旦不说话，彻夜未眠的困倦又侵袭而来。他靠在树干上，止不住地点头打盹儿。威农见状，便将云霄留下的几件干衣裳铺在地上，对他招手：“你躺下会舒服一点。”袁彻见他关心自己，心里很高兴，但那矫情的毛病又犯了。“
这么简陋，我怎么睡啊？”
威农无奈：“你不睡，我睡。”袁彻闻言咬了咬牙，还是走过去躺下。威农来了癸水，自然不敢躺在地上睡，只得靠坐在树干上打盹儿。两人都是困顿至极，没多久便睡着了。威农一觉醒来时，天色已然半明，山里的雨也停了。他看袁彻睡得正香，便蹑手蹑脚地起身，想去找些食物。可他刚一站起来，便听到对方嘴里嘟囔着：“
坏女人。”
威农一怔，发现他在说梦话，而且越说越来劲儿：“
坏女人，老女人，我要把你就地正法。”
听到第一个词时，威农还不确定袁彻说的是谁，但听到老女人三个字时，他彻底明白了。尤其是就地正法那四个字，令他心中一紧，更提高了几分警惕。袁彻对他起了杀心。想来也是，此时藏书的山洞已经找到，他再无利用价值。袁彻若想杀他灭口，眼下是最好的时机。如此一分析，威农下意识地摸上腰间，慢慢抽出惊鸿剑，想要先下手为强。他悄悄走进熟睡的袁彻，用剑指着他的咽喉，思忖着该如何让他一剑毙命。可不知为何，那执剑的右手却是微微颤抖。严格说起来，他们不算朋友，也没有共同立场。可过去的一年里，他确实受了他不少恩惠与照顾。虽说他是存了利用之心，但自始至终，他并没有真正伤害过他。可是，这个才刚刚弱冠之龄的男人太可怕了，能不动声色，布下后招，置云尘姐弟于死地。还有，既然他肯把船送给云霄，这也足以证明他不怕下不了山。是不是他的人就守在山口？万一自己杀了他，是否会惹上更大的麻烦？